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两天呢，有一部电影啊，引起了大家广泛的热议。这部电影啊，被公开称之为烂片啊，就是由咱们辽宁省大连市啊，一对母子共同出品的小制作电影《牛来》。我们有的这个会员朋友啊，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并且写了一篇不错的观后感。一会儿啊，我给大家念叨念叨。那么咱们今天啊，就专门由这部电影《牛来》和另外一部电影《熊出没》放在一起做一个核定本，然后再联系到胡适当年身边随身携带的反诈宝典，这是一个穿透历史和现实的最好的核定本。以前我就给大家说过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前面这句话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前人做出的总结。而现在呢，这个一切当代史都是党史，是今天咱们温相说历史这个频道里给大家做的啊核定本的总结。哪怕是这么一部被称之为烂片的《牛来》，他这里边啊也充满了党史，浑身上下也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芒。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一再强调党史宜粗不宜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讲一讲这部电影《牛来》为什么充满了党史色彩。这个话呀，要先从去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啊纪念日说起。你看一上来就有党史，对吧？去年呢，这个辽宁省啊搞了一项重要活动，所以去年7月7号辽宁日报专门发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这题目叫什么？叫我省真金白银支持电影产业发展。这个辽宁省推动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从九个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然后呢投入真金白银来搞。那么在院线上映的优秀中小成本影片，每部影片奖励最高金额达到100万元。你看话音未落啊，这牛来就来了。这牛来的成本只有5万块钱人民币，现在已经破了5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了。有的甚至讲啊，可能要冲到1000万元也未可知。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官方要求牛来下架，对吧？大家应该都看到那个通知了，关于牛来下架那个通知写的非常清楚啊，实际上就是不鼓励啊，不支持。已经卖出去的票你当然可以去看，但是啊新的这个票呢他就不给你搞了。而且啊今天还在互联网上翻腾出一件事儿来，说这牛来的制作啊有背景，说是这母子俩搞的这个建筑工程公司，被政府拖欠工程款，最后没办法啊，拍了这么一部动画片来打饥荒啊。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咱们都不知道啊。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母子俩的属相非常有意思，这娘俩都属猴的。一个是1968年出生的，一个是1992年出生的。所以啊 他们在咱们中国这电影史上啊，又开启了一个不能瞎联系的事情。大家知道啊，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上眉山，那一年是甲申年，申猴有鸡啊，对不对？那甲申年就是猴年呢，那就是属猴的，对不对？所以啊，有些东西咱们为什么一再的温馨提示大家，你不能瞎联系，对不对？你不能说这牛来啊，对应着甲申之变，那就乱套了，是不是？那真的就像咱们经常讲的辽宁出大事啊。总之呢，这辽宁给咱们贡献的这片子啊，确实厉害。再加上有的事情你也不能瞎联系，你像大连，这是大连的这个母子俩搞的吧。这大连之前就有一来，已经给压起来了，那就是伯西来嘛，对吧？伯西来倒下了，牛来又来了，你这东西你也不能往一块瞎联系，你瞎联系伯呱呱就不干了，对不对？当然啊，伯西来真的属牛哎，对吧？伯西来是共和国同龄人嘛，共和国也属牛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名字起的，再次啊提醒大家不能瞎联系，因为这年头抓特务抓的厉害。什么叫特务？就是谐音梗嘛，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么一部片子啊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买票去看，看完以后呢还骂啊，就是烂片，真的是烂片啊。为什么？所以今天题目里有一句话，就是牛来再烂，有没有抓特务这部电影烂？而且抓特务这电影在宣传过程当中，韩红都出面了，那是哈佛出身的，对吧？他都要求大家走个面，可是大家不仅没有走个面，反而呢，还把这韩红搞得七荤八素的。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咱们有一位会员朋友啊，他啊专门去看这个牛来这片子了。这个片子他看完以后啊他专门啊写了一个观后感。这观后感我觉得啊写的非常好。下边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他写的这个观后感。他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那个东北啊辽宁啊当地有一种啊小饭店。他们当地人啊管它叫苍蝇馆子。我不知道南方怎么称呼这种小吃店啊。反正辽宁啊沈阳啊这些地方它就是这么叫的。我们这会员呢就用这大饭店和苍蝇馆子来比喻这部所谓的烂片牛来。你看咱们会员说的好啊，说薄呱呱也应该叫牛呱呱。啊，这么一叫更可怕了啊。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这大饭店你去吃饭啊啊富丽堂皇啊，环境那绝对漂亮啊，价格那更厉害，是不是？可是你吃完这大饭店做的饭以后啊，你会觉得也不过如此，对不对？也没有太多的经验。那回过头呢，你去这苍蝇馆子也吃了一顿饭，这里边呢没有那些富丽堂皇，没有那些啊点缀，吃完以后呢你觉得哦也就这么回事。可是这两个啊吃饭的地方放在一起，要是做一个合订本的话，你这个感受就不一样了。因为这苍蝇馆子做饭一般，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请不起啊知名的厨师啊，他没有那么高昂的这个 原材料，所以他做出的饭菜那就是粗茶淡饭。可是你大饭店不一样啊，对不对？你有钱有人有实力有背景，那为什么你做出的饭菜跟这苍蝇馆子里做出的饭菜是一样的呢？而且你在苍蝇馆子里吃不高兴了，你可以开骂呀，你说这做的什么东西啊。哎，但是店家呢他也可以骂，他说你十块钱你想吃什么呀，对吧？哎，大家可以互相倾吐各自的不满。然而你在大饭店你要是开骂的话，这比较麻烦，对不对？容易引来法律纠纷。你凭什么骂我们这饭菜做的不好啊？啊，你啊，真的了解这个饭店吗？你到过这个饭店吗？你知道这个饭店从一穷二白啊，发展到现在都有获得感啊？这个饭店的礼宾部的部长他就可以这么骂你，你还真接不住啊，对吧？因为这台词太熟悉了，是不是？这个也不能瞎联系啊，你不能联系到一个七十来岁的老人在外国骂人家记者的那些话啊，那还得了？嗯，人家回头明年又连庄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咱们承担不起这责任啊，那是饭店的事儿啊，跟国家没关系。所以啊，你看他的这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贴切，非常的到位。年轻人知道是烂片，看完以后也验证了自己之前啊了解到的信息啊，确实是一部烂片，然后到网上开骂啊，烂片快乐，大家也快乐，对不对？毕竟可以骂。可是像抓特务这种片儿，明明就是个烂片儿，他却要求大家走个面儿啊，还假门假式的啊，在那里搞盛大的宣传。什么叫抓特务啊？抓谁呀？啊，大家知道当年延安整风的时候曾经搞过抓特务，特务如麻呀。我给大家看本书啊，难忘的回忆，作者叫袁学之，原来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他当年在中央党校啊，抓特务，抓了一次又一次啊，他好多的同学朋友老乡都给逮起来了。可是后来呢啊，就是1980年彭真到湖南来了，袁学之看到彭真就喊了一嗓子，校长啊，延安抓了一个特务没有啊？这个彭真当年是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所以大家习惯还管他叫一声校长。结果咱们这位彭校长哈哈大笑，他没法回答呀，一个特务都没抓到，知道吗？彭真回北京以后，中央组织部通知啊，在延安点名这些特务，包括什么红旗党，一风吹了。也就是说到了1980年的时候，所谓延安特务如麻，被中央组织部一个文件啊彻底给平反了，一个特务都没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啊，请问这特务在哪儿呢？啊，反倒是我们看到在人家西方国家真的有特务。你看前一段时间啊，这西方某大国有一条新闻，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哎，他说这个啊，有一个国家特别喜欢走线儿啊，去人家那个西方某大国去啊，他们呢慷慨激昂啊，说自己啊逃离这个什么专制啊集权呐、啊，到这个西方国家拥抱自由啊，拥抱这个幸福啊，行啊，你不合手续，不按人家的程序来啊，谁让你这个走线呢，对不对？哎，你走线就走线吧，到人家那之后呢，拿那个手机，拿那照相机，到人家的军事基地 拍人家的照片。人家那军事基地是不能随便让人进去，不能随便让人拍照片的，这是常识啊，对不对？咱们中国那些军事基地，你去拍张照片行吗？人家不逮你吗？结果呢，这走线的哥们让人给逮住了，啊，当然也判了刑了。这种例子啊，在最近这个西方国家里边，啊，出现了好多起。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到底是啊，人家那边的特务多，还是咱们这边的特务多？就像那个抓特务里边讲的这冯静波啊，说是从这台湾派到大陆来啊，潜伏的这特务。那么现在咱们看看啊，到底是啊大陆派到台湾的特务多，还是台湾派到大陆的特务多？上个天平比一比啊，上个秤啊腰一腰，对不对？所以啊，这些东西如果一旦看了核定本，就会让人啊觉得真的很有意思。那么网友啊，这种买票入场啊，去追捧这部烂片牛来，说明了什么？昨天有一条新闻啊，说是浙江一个网友专门去看这牛来。人家就问他，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去看这牛来呀？你不是年轻人了。这个人回答的很心酸呢。他说这个股票亏的太厉害了，一直都是熊市啊，没见过牛市，好不容易来了一部片子，还偏偏姓牛，所以我就想进去看看，哪怕是沾沾喜气，谐音梗吗？对吧，牛来嘛。这是千百万散户啊，股民啊，心中最大的希望啊，牛赶紧来吧，套得太深了，对不对？你看，由这位啊股民所回答的这个心酸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想到了另外一部片子《熊出没》。牛来只有这么一部，对吧？而《熊出没》现在出了12部啊，而且《熊出没》这片子啊，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因为它开出了大时代的菜单。我经常给大家讲，你要注意看公开资料。最近有一部电影啊，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啊，叫《解密》。啊，又是卖家的那套乱七八糟的啊，什么密码之类的。实际上啊，这些公开资料本身也带着密码呢。你要读懂了它里边的密码，你就知道这组织啊，它要干什么了。你看这《熊出没》，它这你都不用去看这片子啊，你就光看它这片名了，你就知道了。2019年。《熊出没》那片子叫《重返原始时代》，上映的时候就叫《原始时代》，这绝对是一部报警片啊，对吧？2019年上映啊，一年以后2月5号上映的嘛，对吧？立春左右上映的，响春雷了吧？2020年还不用到2月份，1月份大家就看见了吧？啊，重返原始时代啊，对吧？再往下看啊，这《熊出没》这片子这名起的非常好啊。2024年逆转时空，哎，2025年《熊出没》重启未来。啊，去年可不是重启未来吗？而今年人家干脆就不装了，赤膊上阵了啊！人家告诉你，年年有熊。这下子明白了吧？抬头见喜，年年有熊，你往哪儿跑啊？啊，关键是他这个片子啊，也是东北的，因为他写东北这个老林子里啊，这两头熊嘛，熊大和熊二嘛，对吧？所以你看啊，为什么讲辽宁能办大事儿？真的是这样，这不是咱们信口胡编的， 对不对？关键是啊，它为什么叫熊出没？表面上看是这两只熊，实际上呢，东北这个地方啊，他管这熊叫熊瞎子，主要是指这熊视力一般啊，靠这个听觉和嗅觉啊获取这个啊这个猎物的信息，对吧？那这个形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说这不论是熊大还是熊二，他都是瞎乎乎的，他看不清未来的方向啊，但是呢他却引导观众啊重返地球啊，逆转时空啊，甚至呢还要重启未来。你这东西你不能瞎联系，知道吗？而且这熊瞎子他还有一个称呼叫黑瞎子啊，这就更不能瞎联系了啊，这瞎联系都容易出事儿啊。此外呢，这个东北民间呢对这熊瞎子他有两句非常有名的歇后语，你看他要不演这熊出没，大家根本就想不到这一段，对不对？就像你这个抓特务要不走个面，谁能想到基金会啊做这个慈善呢？是不是都是他们给咱们讲的，咱们才知道东北啊这两句歇后语，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这个不能瞎联系吧。还有一个熊瞎子拍门，熊到家了，你看这两个跟这个熊瞎子有关的歇后语，会不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啊浮想联翩呢？但这个真的怪不到人家头上，你年年演这熊出没，而且今年干脆就告诉你年年有熊，你再傻的人他12年了，他怎么他也想明白了，是不是？那谁啊熊瞎子打立正啊，那又是谁熊到家了呢？由这部牛来，由这部熊出没，由这部抓特务，我们就想到胡适当年的一个判断。胡适最喜欢杨万里的一首诗啊，我给大家发到直播间啊，这南宋很有名的一位诗人，万山不许一夕奔，难得啊牺牲日月轩啊，道德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除前村。这首诗啊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你想控制这个水的流向，你做不到，因为水是活的啊，你从前面堵啊，它从后边出，你从后边堵，它从前边出。所以说呀，熊瞎子打立正那就是一个中国梦，知道吧？因为你不可能做到一手遮天。比如说这个牛来这电影就是一个例子，大家争先恐后的去看烂片，什么意思？就是用摆烂的形式对某种控制表达内心的不满，对吧？不能骂，不敢骂，对吧？那我可以摆烂的，我可以躺平啊，是不是？这就应了这个唐朝大诗人的另外一句话了，此地无声胜有声啊，是不是？大家就是用这种默默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情绪和情感。当年胡适啊去见这个溥仪 大家看这个电视连续剧陈道明演的那末代皇帝里也有这段，紫禁城按了电话了，那么溥仪呢啊，打电话给胡适啊，胡适就去了，两个人见了 一面。胡适啊，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他说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听到了吧？胡适没有多说，就写了这么一句话。那么大家看看溥仪是怎么写的。我手里啊，给大家展示一下所谓溥仪的作品《我的前半生》。我手里拿的这是群众出版社1981年啊印刷的。这里边呢，溥仪讲了他跟这个胡适呢啊在一起聊了一会儿有关白话文啊这类东西啊。但1981年这个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啊已经给做了删改了。为什么？因为《我的前半生》压根儿就不是溥仪写的。这一点现在已经不是秘密了。《我的前半生》是由群众出版社啊，就是公安机关人员啊，因为群众出版社的社长是公安部办公厅主任，群众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是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所以群众出版社里的编辑本身都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就是由一位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这个人叫李文达，他执笔写的，旁边呢站着溥仪的弟弟溥杰，溥杰给做补充，所以我的前半生彻头彻尾是一个赝品。溥仪真正写的是什么？我如何从鬼变成了人？这是溥仪真正用自己的手一笔一划写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检讨引发了我的前半生的出现。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溥仪在1959年他自己亲笔写的他与胡适见面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啊永远不会出现在官方修订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里边，知道吗？溥仪是这么写的啊，胡适这个人在他灵魂深处不但有一种和封建残余反动势力殊途同归的共同点，同时还有和资本主义反动阶级思想同流合污的另一面。不管他满嘴说着如何开明的诱人词句，他的整个立场根本就是和广大人民啊作对的。看到了吧？有公开资料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公开资料叫《末代皇帝秘史》，这个作者贾英华很厉害。他是长期陪伴溥杰的，他写过一本书啊，叫《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也是由这个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这段描述是来自于溥仪的手稿以及溥杰的回忆，应该说是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在1959年啊，溥仪哪怕是在写检讨的过程当中也必须痛骂胡适，知道吧？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1954年嘛，举国上下发动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的运动啊，郭老郭沫若领衔啊，从上到下写了好多文章来骂胡适，包括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度也不能免俗，也得写文章骂自己的亲爹，他不敢不骂呀。所以这些文章啊传到海外以后，胡适非常有耐心的一篇一篇的看，看完以后他乐了，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们有不骂的自由吗？对啊，有不表态的自由吗？ 没有，你必须表态。看到了吧？从这个例子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胡适为什么拒绝留在大陆。因为胡适的这个反诈宝典里边充满了自由，而这个东西与这个新中国新社会格格不入。连溥仪这么一个啊待决之囚，说白了就是个废物点心嘛，啊，他在这个战犯管理所里边，这些战犯公开就嘲笑他，说你就是啊十尺高的大蛋糕，废物点心一个。那就这么一个废物点心，都不能不骂这胡适。为什么？因为他见过胡适。凡是见过、了解、啊知道胡适的，都必须骂胡适。这就叫千篇一律，知道了吧？而胡适当年啊，据说啊。咱们不知道这个胡适说这话具体的出处在哪里，但是据说胡适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这个中国的文艺以后不用看了，只有两种归宿啊，一种呢是杂耍，一种呢是噱头。为什么？因为没有自由了，没有自由，文艺就死了。所以这两天在评论这个牛来这个片子过程当中啊，有一位辽宁的网友啊，也是辽宁出来的，他就四个字啊，他说内娱已死啊，啊，就是国内的这个娱乐节目已经死了。这话说的很有意思啊，值得大家回味。那么下边呢，咱们就具体来讲一讲胡适他身边的这个反诈宝典是什么，怎么来的。实际上胡适啊手中的这个反诈宝典不是有形的，而是无形的。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它是一个历史和常识的核定本，知道吗？那么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官方出版的《胡适传》啊，经过审查出的，人民出版社嘛。当初啊，国民政府有一帮人，还有一帮教授，希望胡适重做冯复，什么意思？就是再一次出任驻美国大使。因为第一次胡适出任美国大使啊，在抗日战争期间帮了国民政府很大的忙，哎，而且呢他在美国也交下了一些朋友啊，国民政府呢希望他利用这个资源呢再一次啊为濒危的这个政权添一把柴火，帮帮忙嘛。但是胡适呢拒绝了。胡适当时有一句话啊，他说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或更有益，故不愿改变。这是他发的电文里边的原话。这里边咱们姑且不论啊，这个做美国大使的这个事儿本身，咱们就说胡适的这句原话，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这就是胡适一生追求的一种境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哪里说话较为自由，哪里就是自己的家。你一个知识分子连说话自由都被人家剥夺了啊，你还死皮赖脸的待在那个地方，这叫什么？这叫贱骨头。胡适他不是贱骨头啊，他是一个脑筋非常清楚的知识分子，对吧？他那个著名的面包论大家都听过吧，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明白了吧？这个反诈宝典第一句话就是自由，最后一句话还是自由。那西方人讲究这个啊，不自由勿宁死啊。那裴多菲怎么说呢？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伟大领袖怎么说的？说这些文艺团体已经堕落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去了。他为什么管他们叫裴多菲俱乐部啊？因为他们要自由嘛，对吧？自由在这个国家已经被完全污名化了，他跟散漫、不遵守纪律啊，跟特务、跟其他一切乱七八糟的反动词汇啊，天然的搭配，知道吗？最低限度，最低限度，说你一句，你闹自由主义呢？这已经是非常温和的警告了，知道吗？所以大家看一下啊。另外，我们再看一件事，胡适在1947年日记里边啊，5月22号这一天的日记里边记了一个名单，就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名单。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部分院士拟定名单。胡适为什么把这份名单一个字不落的抄进他的日记呢？这里边有一个巨大的玄机，而这个巨大的玄机的核心也是自由两个字。好了，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啊。明天要给咱们江主席过百岁了啊，所以明天咱们集中讲这江主席，接下来咱们还要继续讲这胡适的反诈啊宝典，好不好？再见。